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也感谢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啊！我想今天的诗歌啊，也跟我的正道的题目非常的切合。基督耶稣的恩典，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这样的经文。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背诵的经文也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逐日的早晨可以来到你的殿堂里，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追随你。主，求你自己的话语大发能力，孩子不配，无法讲出你经文里所有的奥秘，只求你愿意让我作为一个不配的器皿，可以成为你的管道。主，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就像保罗所吩咐提摩太的，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刚强起来。不管这世上有什么样的苦难，不管我们是否被捆绑，主，我们知道你的道不被捆绑，把这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下面一切的时间，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先对这个经文有一些的背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书信中最后写成的一卷书，在当时罗马的皇帝尼禄以罗马全城的大火为借口迫害基督徒，这当时其实本来主的门徒们一直也在受迫害，但这一次的迫害尤其的严重。保罗也在罗马第二次被囚，不仅是有外来的逼迫，其实保罗在当时处境也非常的困难。那时候来看望保罗的人已经很少了，因为当时若人公然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就有被捕乃至折磨致死的危险。与第一次的囚禁不同，第二次被囚的时候，保罗是被视为重刑犯，他不仅行动受限，甚至也遭到了 当时这些一些朋友或者同工的离弃，他难以进行频繁的通信。第一次被囚的时候，他写了好几部的这样的监狱书信，但是在第二次被囚的时候，他只留下这一封书信给提摩太。从信中可以知道，保罗知道自己殉道的日子已经近了，因此他写这封信是切切的嘱咐提摩太，其实也是交托所有后来的信徒如何在主的里面刚强壮胆来传讲神的道。我们回到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称呼提摩太我儿啊，这是他原来所称呼的，并不因为提摩太是他亲生的儿子，而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虽然有坚实的信仰，但是他的性格上有不少的软弱。保罗在这个时候鼓励他，其实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保罗自己就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我们刚才讲到，他不仅被罗马政府所囚禁，而且在亚细亚和罗马都被原来一些的追随者和同工所离弃。亚细亚是位于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一个罗马行省，它的首府是以弗所。保罗当年曾经在以弗所传道两年，圣经上记载，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但是现在呢，如果你仔细去查考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你可以看到保罗讲到，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在亚细亚和罗马都有不少的信徒离弃了保罗，可能有的人是恐惧，因为知道这样逼迫的这样的严重，不敢为真理讲话；也有人可能是受了迷惑，跟从了保罗所经常提到的以弗所的假师傅，或者还有人以保罗被囚为耻。这个时候，保罗被捆绑在这样的一个监牢里，所有的信徒，所有忠心为主的信徒也受到极大的逼迫，好像福音已经大势已去。此时保罗外有仇敌的逼迫，内有兄弟的离弃，但是神却差阿尼瑟弗来安慰他。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他提到阿尼瑟弗是如何给他有这样的带来神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和安慰。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借着神所赐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典和安慰，来鼓励提摩太。提摩太真的是非常的需要努力，非常需要鼓励啊！他在以弗所受保罗的差派，在那里传讲神的真道，但实际上他也同样受到这样的逼迫。保罗所面临的处境同样也可能会临到提摩太的身上。保罗知道在以弗所教会有假师父质疑背叛基督死而复活的救赎真道，而提摩太的信心和服事都受到影响。在这样的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候，保罗鼓励提摩太不要因为他的处境而跌倒，而要持守在神的恩典上面，坚持为主做工的这样一个信念，并教导信徒持守真道。所以这里保罗其实也告诉我们所有今天的信徒这样一个秘诀，就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该怎样来面对。 记得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最难理解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世上还有苦难？如果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这样一位大能的神，为什么他要允许苦难的发生？我相信可能很多我们在座的，如果在慕道的时候可能都有这个问题，或者现在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神的里面依然有苦难？我不知道，因为这是神的奥秘。但是我知道的是，保罗告诉我们，在这样苦难的时候，我们身为神的子民该如何来面对。唯一只有依靠基督耶稣的恩典。我们很容易把刚强看作是一个个人意志的表现，我们可能愿意凭着自己的知识、才干、毅力去面对挑战。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这一切靠着我们自己的都是不够的，因为人真的很软弱，我们很容易跌倒。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逆境中我们唯一要靠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刚强起来，翻转过来。恩典，恩典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过非常多次。什么是恩典？若是我们配得的，那就不叫恩典。它是神所白白赐给我们，不求回报的这样的一个爱，是他在我们软弱当中所赐下的能力。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不要因为他的被囚而跌倒，不要因为提摩太自己所处的处境而跌倒，而是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刚强起来。这是一种在软弱中的刚强。我们注意，保罗在鼓励提摩太的时候并没有隐瞒他自己内忧外患的困境。你如果仔细查考提摩太后书，保罗也多次提到他在外面外部的被仇敌的这样一个逼迫，被捆绑，但在内部有这样的同工的这样的一个离弃。所以保罗没有对这些事情进行隐瞒。人喜欢夸自己的刚强，但是保罗却愿意夸自己的软弱。以赛亚书第40章29节告诉我们，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摩西，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刚强，对不对？他靠着自己血气的这样一个刚强打死了埃及人，好像是这个让这个世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公道，因为那个时候埃及人欺压以色列人。他凭着自己血气的刚强，觉得好像为他的民众伸冤了。但是后来躲避在米甸地40年之久，神要用他，就对付他这血气上的刚强，使他变成柔和谦卑。以致后面在民数记12章3节记载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当年他觉得自己有一个尊贵的地位，他可以凭着自己血气的刚强去伸张公义。但是神改变他，要他在自己的软弱里得到神的刚强。保罗自己也讲到，在哥林多后书他提到，神要用他，就用一根刺加在他身上。他三次求主把这个刺拿开，但是主却不听他。 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九到十节，主没有应许保罗的祷告，但是主对他说什么？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吗？还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在这世上靠着自己的血气来刚强，要伸张公义？神的恩典不仅让我们得救，还有我们这些软弱的信徒可以刚强。我们在这世上遭遇困苦艰难，也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一根刺，为的是要叫我们信靠顺服，不敢骄傲，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越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就愿意服在神的全能之下，听从神的命令。神的灵会充满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刚强起来。不过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如同保罗三次求主把刺拿开，神却没有应允，好像神在拖延。其实神是要我们学习忍耐和等候的功课。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继续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是保罗嘱咐提摩太让他刚强起来以后所当做的第一件事情，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后面提到，他让提摩太赶紧离开以弗所到罗马与他会面，但他也知道在以弗所信徒们也有很多的软弱，假师父的影响一直在那里困扰教会，许多人也因此离弃了基督死而复活的这样的真道。所以他提醒提摩太在离开之前必须把使徒所给他的教训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它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秘籍，而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保罗将福音交托给提摩太，也希望他能够忠心的交托寻找那些忠心的能教导别人的人，使真理不致断绝。所以在这样的逆境当中，当我们的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自保，而是要将神放在我们心里的真道传承下去。在这一句的经文当中，保罗提到了四代传承真理的人，大家来看一看是哪四代。第一代是谁？第一代是经文里提到的我，就是保罗。那第二代是谁？应该不难哦。第二代是谁？保罗传承给谁？提摩太，对不对？就是这个经文里所提到的你啊，提摩太。那第三代是谁？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这个 第三代就是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在主里忠心服侍并有教导恩赐的人。那第四代是谁？第四代是别人啊，别人就是其他的这些信徒。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真理的传承。在保罗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他所关心的，他在神里的圣灵对他的感动，就是真理的传承。福音的真理是神借着一代代忠心的信徒传递下来的。主耶稣自己亲自呼召门徒，教导他们三年之久，最后差遣他们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这是当时他差给他的那些门徒，这些门徒一代一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所以我们也要效法这样的一个榜样，要有一个传承的使命感。现代教会面临的问题挑战都非常的多，世俗化、信息泛滥、价值观的混乱，特别是华人基督徒的第二代流失率非常的高。我们今天做主的门徒，我们有想到下一代他们还会做主的门徒吗？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迫切的为他们来祷告。神呼召我们成为这样一个桥梁，让这真理可以传承，让下一代也可以在真理中扎根。保罗继续讲，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保罗讲到让提摩太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刚强起来，第一件事讲到让他要忠心，要去寻找，要去交托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二件事就讲到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苦难是基督徒生命见证的一部分。所以有人如果问你为什么有我们的神还会有苦难，其实这个苦难，如果你看整本的圣经，你都会看见它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命中作为主的信徒、主的子民所见证的一部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保罗没有为提摩太描绘一个鸟语花香、天色长蓝的服侍道路，而是鼓励他与自己同受苦难。下面的几节经文，保罗使用了三个当时常见的例子来做比喻，强调信徒应当同受苦难，将来必得神的赏赐。这三个例子是当兵的、比武的和农夫的例子。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们前面一节经文讲到，提摩太讲到，保罗跟提摩太讲到说，你要跟我同受苦难啊，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什么叫精兵？精兵是指那些训练有素、随时可以响应这样的命令投入战场完成任务的战士。保罗其实很喜欢用士兵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他当时处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特别是他在被监禁的时候呢，常常与士兵接触。保罗没有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但他看到的是这些士兵，特别是训练有素的这些的精兵，如何能够专心的投入对命令的这样的一个服从。你要记住，他之所以用这样一个精兵的来做比喻，其实他这里就在暗示我们在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甚至有可能在这个战场上伤亡。所以精兵是那些训练有素、装备好了、随时可以投入这样一个战场的这样一个战士。主的工人必须与基督耶稣的精兵为己任。罗马士兵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所以保罗以他们为例子，表达基督徒在属灵征战中所需的预备、信心、真理与纪律。他这里特别讲到，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全然委身的态度。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士兵在打仗打到一半的时候，忽然跟他的长官说：“哦，长官你好，我必须要离开一下，因为我要回城里去看一看我的生意怎么样了。”或者说：“这个虽然现在战事紧急呢，但是我回去得要跟我的女朋友约会。今天晚上不能再回来打仗了。”如果你是这个指挥官的话，你听到士兵这样说，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你觉得这样的士兵能不能打胜仗呢？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不是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应付属灵的征战？保罗其实在以弗所书，他也用这个士兵，特别是士兵的装备来比作这个信仰的一个实践，对不对？我们要穿上圣灵所赐的全副军装，这就是讲到这样一个士兵的这样一个，你要作为精兵，你必须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在神的里面，做基督的精兵有三个特征。首先，保罗讲到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然后他讲到不将事物缠身，所以是讲到一个专心的侍奉，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是我们唯一所要做到的，是讨主的喜悦。你看这里没有讲到当兵的人要去讨其他人的喜悦啊，不是要去讨他的女朋友的喜悦，不是要去讨这世上其他人的喜悦，而是那招他当兵的人的喜悦。所以基督精兵的三个特征：受苦的心智、专心的侍奉和讨主的喜悦。第二个例子，保罗讲到赛场的比武。好，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个场上是指竞技场，比武是指运动员参加比赛，冠冕是颁给胜利者的花冠，象征着这样一个欢喜快乐的这样一个赏赐。保罗也很喜欢用运动员做比喻啊，因为他讲到基督徒应该以一个这个参加比赛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服侍神，竭力而为，不可随随便便，当是把侍奉当做一项可有可无的事情。那他也讲到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何为规矩呢？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5节，保罗讲到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你知道这个现在有冬奥会，对不对？这个其实你参加任何的一个这种高水平的比赛，运动员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视线，他这个比赛这个之所以能够最后得胜，是因为他在比赛之前所做的各样的预备，诸事都有节制。但是我们这里要小心一点，这里讲的规矩节制，不是指法利赛人所固守的严苛的律法字句与古人的遗传。保罗自己就出身于这个法利赛人，所以他知道 他们那时候所规定的规条有多么的多。但是这里他所讲的规矩，不是讲好像我们变成法利赛人的样子，天天在那里想着我是不是遵守了这一条，是不是遵守那一条。他讲到的是我们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靠着主的恩典遵行神真道的这样的一个规矩。法利赛人的规矩强调行为称义，是形式主义。他这里讲到的比喻中，运动员在赛场上，你得到再多的奖牌，其实也有一天你的荣耀会消失。但是基督的门徒却是对着神的信心和依靠，竭力追寻神的旨意，才能得到那属灵的、那不能坏的冠冕。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其实也继续讲了，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因为我们这个身体里的这个老我，即使是我们是主的信徒、主的门徒，我们这个老我还在那里。保罗讲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但是对呀，对付这样的一个老我，不是靠着自己可以得胜的，对不对？保罗自己其实在罗马书里也讲到，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也讲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如果若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保罗在下面的一些经文里也明确的讲到，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我们讲到比武的人，他要按规矩，他不仅要按规矩才能得冠冕，更主要的他也一定要用尽自己的力量啊，他要竭力的追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第十二节他也讲到，他我要竭力追求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真道，对不对？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今天的世界啊，我知道这个在中文里面也很有意思的一个词，讲到这很推崇一个什么弯道超车，对吧？这是今天的世界啊，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没有快捷的方式，需要用我们的一生来竭力追求的。世界讲到要弯道超车，但是保罗所讲的是向着标杆直跑。保罗没有说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也没有说自己已经完全了，他乃是竭力追求，为要得着基督耶稣从那上面召他来所得的奖赏。第三个例子，农夫的劳力。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些用劳力种植粮食的人，就是那些劳力的农夫，他们的特征是努力耕耘，没有辛苦，没有努力，就没有收成。但其实真正最后有收成，也还是神的恩典啊！我知道这个，其实我的岳父母他们也是在中国的农村，常年的劳苦，但是一年的收成到底怎样，也不知道，对吧？最后也要看天的啊，看这个天气的情况。这里讲到主的应许，那些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些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不过保罗当然在这里指的粮食不是指着世上的收成和世上的好处，而是神的灵粮。主的工人比别人要先得那属灵的粮食。什么意思？是鼓励我们要跟随神，多读圣经，多做拯救灵魂的工作，我们就多得那属灵的果子和种子。保罗在这里鼓励提摩太，他在主里的辛苦和艰难不会落空。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到十八节，保罗也讲到，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在这里其实讲到，他提醒提摩太，同父这个农夫，你知道这个劳力的农夫是一年的辛苦，他有一个盼望，是如果在后收成的时候，他可以先得粮食，但是也要像农夫一样，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忍耐的心，等候庄稼的成长。属灵生命的这样一个工作，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收成的。农夫怎样的辛勤工作，耐心的等候，做主的工人也要同样这样的一个服侍。所以每个盼望得到神赏赐的这样的一个信徒，就要像那些当兵的、比武的，或者像这些盼望先得粮食的农夫一样，甘心付那同受苦难的代价。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其实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8到13节就在讲到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刚强起来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凭据。第八节讲到，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保罗在这一句经文里面，把主耶稣的人性、神性的完全把它讲出来。大卫的后裔，表明主耶稣的人性，他是人子，神道成肉身，代替人接受神的审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讲到主耶稣的死里复活，那这是他的神性，因为没有人可以成这样的事情，他完完全全的具有属神的这样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所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福音，耶稣基督本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替人担罪，使人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将神的生命赏赐给那一切相信他的人。这是真正福音的核心，也是保罗和提摩太在同受苦难当中，他们依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源头。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一些的见证，所有的经历，从咒诅到祝福，从死到复活，所得到这样一个能力的来源，都是以这样的一个福音为中心，我们所传的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样一个真道。那时的以弗所教会有假师父对提摩太和着耶稣死而复活的这样的真理有很多的攻击。这个保罗对在之前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不是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他也讲到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他讲到这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节，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这是当时在以弗所教会贾师傅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想你，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要仔细思考，保罗鼓励提摩太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刚强起来，他有没有讲说你刚强起来以后你要去跟这些人更多的争辩？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在提摩太后书，其实后面的经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查，但是其实如果你看第二章后面的第十四节，他也讲到他嘱咐提摩太不要为言语争辩，因为那些人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但是作为主忠心的信徒却不可为言语争辩。他也提醒提摩太要远避那些世俗的虚谈，因为这是没有益处的，只会败坏所听见的人。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在主的里面靠着主的恩典刚强起来，是要去传主的真道。唯一的主所给我们的使命是要叫万人做他的门徒，不是要我们在这世上好像可以争辩得胜。我们很多的时候愿意追求这世上的公义，但是却忘记了神的公义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甘心乐意的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也被诬告，但是他却一句话不说。我们要远离那世俗的虚谈，追求那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第九节，这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保罗讲到，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保罗在得救之前，他是法利赛人出身，受良好的这样一个宗教的教育，他热衷律法，是一颗这个当时这个犹太人当中这样好像一颗这个新星啊，这个他最后也好像很重用，被重用去迫害那些基督徒。他那时候的生活好像很顺利，很平顺，但是自从得救以后，他的一生却充满了苦难。他所有受的这些的苦难都是为着传扬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到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他所受的苦难是真实的，他被捆绑，带着锁链写这封信，而且可以称是众叛亲离。他也知道自己离世不远了，而那神所应许的永远的荣耀却好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在这样一个真实的苦难当中，要去看那好像未来好像看不见的神所要给你的这样的一个赏赐，这样的一个荣耀，这就是保罗在他这样苦难当中所经历的。很难，我们今天可能随便一个事情找工作，不知道这个将来的工作在哪里，可能会心里很多的这样一个苦难，因为看不见那将来的 这样的一个赏赐和荣耀。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孩子不听话，或者我们的孩子没有达到我们所想的那样的一个标准，我们也会觉得这样是一个苦难，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要讲到的就是那个真正的信心，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好像我们眼所就直接能看到的，所能摸到的啊！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人的软弱就在于我们总是想马上就要看到结果。啊，弟兄们讲到这个最难的地方就是 uncertainty， 对不对？这个不确定性，我们希望把这赶紧确定下来，这样我就安心了。但是在神的里面，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保罗也是存着信心死的。这样一个在主里面信服顺服的人，主没有把他从这样的牢狱中解救出来，他也为了主的福音的缘故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就是在人所看来，这样的福音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这样的救赎有什么样的用处呢？不能给我们的今世好像带来任何的这样一个好处，但是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是那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主耶稣自己也讲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若人若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神没有应许保罗和众信徒他会去改变这些所有的逆境，但是他借着保罗宣告神的道不被捆绑。保罗可以被捆绑，人可以捆绑传道人不让他们继续传道，但是这样能阻止神的道吗？世人可能会逼迫为主做见证的信徒，神的仆人也会饱受讥讽耻笑，但要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我们忍受屈辱的时候，神的道却借着我们传播开来，因为神的道是带着权柄所向披靡的。你知道其实从使徒时段，不光使徒时期了，我这是新约的时期，其实在之前当然耶稣也讲到那些先知受到的这样的一个迫害，但是教会从使徒时期开始两千年来屡受迫害，使徒被杀，信徒被捕，圣经被焚，传道被禁，教堂关闭。其实这两千年来这些的事情发生了太多的次，但是在这样困难的日子里面，福音却越发广传，传遍天下，因为神的道不被捆绑。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节讲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 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不是说我们的信徒在遇到困难或者苦难的时候不可以求神挪开，但是记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唯一的使命，也是唯一的应许，这最大的应许是让我们去传扬福音，让万民做他的门徒，而不是其他。神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做工，而神的仆人在任何的困境当中，任何的处境之下，都能够见证经历神。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神的生命之道。这福音是有生命的，他不因保罗的肉身被捆绑而受亏损，反而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更加的兴旺广传。保罗一再地提醒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捆绑，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规条，或者是世上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来捆绑，好像我们捆绑我们这些来传福音的这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即使我们被捆绑，神的道依然不被捆绑。保罗所受的苦难和捆绑也是神恩典的一部分。后面第十一节讲到，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再告诉我们的事情。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同死听起来不好听，对不对？我们要跟主一起同受苦难，甚至于死。但是同死是因为为了带着我们进入那同活，如果没有同活的话，那个同死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是先经历了与基督同死的这样一个事实，然后才能经历与基督同活的荣耀。所以基督的复活，这是保罗所一再强调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因为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这些同受苦难与他同死的信徒就有这样一个信心和盼望，我们会和他一起同活。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九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保罗后面马上就提到主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应许，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对不对？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但后面也提醒我们，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忍耐，这又是讲到与耶稣基督的一同受苦，作王是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刚才其实也讲到这样的经文，罗马书的经文就讲到，对吧？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以同受苦难为羞耻，而且能够忍耐到底，直到和他一同作王。你知道，一个不能任劳任怨、容易灰心、时常埋怨的人，恐怕不太能被主使用，除非他被重新的建造，对不对？我们与主同掌王权，我们难道在跟主一同作王的时候，我们还要去那边埋怨这埋怨那吗？神允许我们遇到百般的试炼， 就是要操练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可以在他里面生出这样的忍耐、老练、盼望，和他可以同掌王权。就像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也讲到，对不对？我们在患难中应该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你知道这保罗在今天，如果我们看他当时所说的处境，我们觉得应该他应该觉得很羞耻才行。他一生为主传道，在亚细亚传遍了主的福音，让所有人听到主的道。到今天他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如果我们是按照这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绩效啊，对，我们这个做工作都知道，对不对？每年都有这样的 annual review performance review， 我们都是要有数据的，对不对？要有 metrics， 对不对？要这些。如果你要是看 metrics 的话，一，主耶稣不合格，这个传了三年的道，最后十二个门徒一个出卖他，另外的人他一来事情，他把他抓起来的时候都跑了。保罗不合格，传遍了福音，最后这些人离弃他。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因着这些果效就觉得他们应该有羞耻呢？不是的，因为保罗就像主耶稣所讲到的，他知道这都是神恩典的一部分。我们在这患难当中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凡在苦难和试炼中忠心忍耐到底的，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必得荣耀。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个失信还不是指这些不信主的人啊，其实他是讲我们这些信徒。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我们这些主的儿女其实常常软弱、失败、跌倒，实在是配不上神的救恩。但是我们再回来想，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而是出于神的信实。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知道讲这句话，其实这个含义是很深的，因为耶稣他知不知道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对不对？他知不知道他这些门徒会离弃他？他知不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他？他知道这些都是软弱的人，但是他的恩典、他的爱却依然爱他们到底。彼得曾经夸口，对不对？他说他跟主说，主啊，就是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结果计较已先，三次不认主。所以彼得在这样的一个试炼中他失败了，他跌倒了。但是主是怎么样回应的呢？那主复活以后，他特别的来向彼得显现，让他重新得到这样的复兴，得到这样的出信心的一个重建，可以重新成为主所重用的仆人。这是我们的主，就像保罗所说的，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对不对？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这里做一个总结。我们讲到基督耶稣的恩典，其实基督耶稣的恩典在保罗这里所讲到的就是我们在苦难中的恩典。保罗被捆绑， 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他鼓励提摩太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要刚强起来。不是靠着人的力量，不是在这个世上要去做征进，而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专心传道。信仰的传承和主的福音的这样的真实，这是保罗所强调的，所有其他的一些事情都抛在一边。保罗在苦难中能够忍耐持守到底，是因为他清楚明白神出死入生的复活大能和神永远信实的属性。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即使我们遭遇苦难，即使我们软弱跌倒，我们依然可以信靠他，因为神的恩典胜过我们的软弱。刚才我们说查过的经文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好，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这真是那奇异的恩典。我们在这世上常常要遇到各样的网络，各样的苦难，但是主，我们把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不是要在人那里求公义，我们是要在你的里面求你的恩典。在这苦难当中，让我们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可以刚强起来。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求你怜悯，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